现代文字狱首宗煽动罪上诉被拒。海关撕毁香港学生教科书的地图，北上消费惊人，港人变现金奶牛。大家好，今日是3月8号星期五，欢迎收睇香港简讯，我是钟嘉慧。以下请收睇新闻的详细内容。人民力量前副主席谭德志快必因2020年摆街站时发表光时等言论，被裁定发表煽动文字等11项罪名成立及入狱40个月。谭德志就定罪同刑期提出上诉，在7号被上诉庭驳回。谭德志上诉时引用一个英国枢密院案例，提及煽动罪需要证明煽动暴力或混乱的意图。上诉庭颁下判词驳回快必的申请。判词提及法庭裁定煽动罪是成文法罪行而不是普通法罪行，以及煽动暴力的意图并非法定煽动罪的必要元素。针对煽动罪限制言论自由是否合乎宪法，上诉庭认为煽动罪在社会利益和言论自由之间已经取得平衡，不会抑制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公开坦诚对话和积极辩论，亦无削弱言论自由的权利。本案而言，上诉庭认为原审法官有权裁定光时等口号具煽动性，上诉理据不成立，所以驳回定罪上诉。至于谭德志方面就刑期提出的上诉，上诉庭认为原审已经考虑求情内容，包括谭德志的良好品格，判刑无明显过重或原则性犯错，所以同时驳回上诉。现年51岁的谭德志是已经解散的人民力量党副主席，亦曾经是香港电台节目主持人。快必案是香港回归之后首宗涉及煽动罪的上诉案，上诉庭的判决对下级法院具有约束力，预料影响一系列的煽动案。前立场新闻总编辑钟佩权、时任署任总编辑林少彤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案，原定去年11月裁决，后来改就英国枢密院案例陈词。法官郭伟健认为枢密院案例具说服力，加上快必案牵涉相同争议，将裁决押后到快必案裁决的30日内。谭德志早前已经完成本案的服刑，但是现在另因47人案正在被还押。谭德志早前就在社交媒体透露，如果上诉被驳回，将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独立学者时事评论员黄伟国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质疑，本案的判词提及文字往往能够令人将思想付诸行动，甚至令人可以犯罪，是不是说所有香港的教师写的文字都可以令到学生好努力地读书，每个考试都拿到100分呢？黄伟国形容相关的讲法简直是一种歪理，有如现代文字狱，意味着如果有些文字官方觉得不顺眼，他就说那些文字可以影响人的思想，煽惑仇恨，推翻政权，然后将讲嘢的人迅速入罪。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则指出，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当局激活了刑事罪行条例第9、第10条的煽动罪，而接下来的基本法23条立法又说要提高煽动罪罪行的罚则，令新闻工作者感到相当忧虑，会觉得对于工作上面的安全等等都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陈朗星质疑，究竟写一篇文章出来的意图是怎样被证实的呢？谭德志上诉被驳回之际，港府立法会一连两日开会讨论23条立法，并突然加快立法速度。港府是7号下午4:50发稿，称特首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会在8号刊宪，并提交立法会审议。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则指示在8号11:00加开立法会大会，以处理23条草案的首读和二读。根据程序，在首读和二读之后，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会成立法案委员会审议。在这个过程中， 议员有权要求政府再解释或者修正。当委员会审议完成之后，会交回立法会大会恢复二读，最后三读表决就会正式成为法例。早前港媒引述消息报道，多名身兼港区人大、政协委员的立法会议员在5号出席人大会议开幕仪式之后请假返港，出席立法会在星期三3月6号举行的联席会议，讨论基本法23条立法。有政界人士估计23条立法会在4月通过，并在4月15号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之前完成。对于北京加快23条立法，前香港政协委员刘梦红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判断认为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立、阵营化、脱欧、对抗甚至战争的机会很大，所以要尽快堵塞所谓国安漏洞，做出上述安排并不出乎意外。刘梦红指出，西方国家尤其是外资对23条存在很多疑问，如果港府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快速通过立法，相信会打击外资的信心，亦加速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为止。刘梦红又以5号恒生指数跌到低过97主权交接之日为例，只反映投资者对香港前景的信心充满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不安全感。最近发生多宗香港初中生被中国海关勒令撕毁中史教科书事件，港人认为事件形同跨境执法，中共的意识形态正在掌控香港。据自由亚洲在7号引述社交专业教育刺针的报道说，香港北区中二跨境学生在敏感道口岸过关时被中国海关截查，海关售出一本中史教科书，话其中一页中国地图违反中国法律要求，将中共官方称呼的钓鱼岛写成香港惯常称呼的钓鱼台，亦没有标示中共主张的南海十段线。海关要求学生撕走这份地图，并勒令学生签名作实。从上个礼拜起，敏感道口岸陆续发生多宗类似事件，学生都被勒令撕走同一页教科书，显示中共海关不是随机抽查。曝光事件的社媒认为，香港北区中学的校长会同教育局了解情况，并且力求低调处理。香港教育局对自由亚洲证实，涉事课本是2020年版本，并没有配合国家最新要求进行更新。教育局会尽快通知所有出版社，并要求跟进。自由亚洲表示，这个版本的课本并没有违反香港的法例、规定和指引，只是在北京来看属于政治不正确。教育刺针创办人杨永宇认为，事件认同跨境执法，指香港教育局刻意低调，任由中方的政治和教育意识侵蚀香港，香港教育自主被削弱。杨永宇表示，一国两制名存实亡，现在大陆帮你去执法，即温馨提示香港要行动，否则违反一国要求。杨永宇表示，出事的这个版本的课本已经找了赵宇乐担任编委。赵宇乐是一带一路文化鉴识专业协会主席，曾经公开表示港区国安法有助稳定社会，这样的一个明显亲建制人士都把不到关，出版商亦遭殃，咁反映北京嘅红线难以掌握，不能简单以商业运作处理。香港人北上消费力惊人，有大陆媒体虎臭近日发表文章，形容香港系一个现金奶牛。呢篇名为《深圳猛吸香港钱》嘅文章由真故研究室发表，探讨港人北上消费、中国人南下旅游对两地零售服务业的影响。文章最令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将港人形容为现金奶牛，只在靠近口岸的主要商业圈附近增加了不少面向港人口袋的服务业态，包括开专门卖香港零食同日用品的店铺，推出港式茶餐厅菜式等。另外， 深圳官方从去年下半年起推出各种便利港人北上消费的举措，包括银行推动外卡内绑服务，微信支付可以绑定 Visa 和万事达卡，直接使用港元的深圳消费等。翻查资料，上一年通关之后，港人北上消费已经变为新常态，现在每个月大约有500万人次北上，而2023年单计港人在深圳的非现金消费总额已经超过86亿人民币，按年急增大约 70%， 港人在深圳消费的次数年增大约 220%。 彭博社早前亦引述专家估计，明年香港人在深圳和广东省其他地区的消费额将高达840亿港元，足以占据本港零售业总额的两成。文章慨叹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只对新一代大陆年轻人来讲，父母去香港抢奶粉似乎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而香港人来深圳玩对他们来讲变得轻松平常。文章最后更指出，越来越多的深圳小伙伴去香港都有一个疑问，香港越来越似内地，还有什么是深圳买不到的呢？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